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8号，公元2015年2月2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智库再次暗示达赖喇嘛朝圣五台山的可能性；西藏吉隆县发生雪崩，两人不幸遇难；西藏德格县藏人政治犯次仁吉博获释；国际特赦指出中国人权迫害仍在加剧；印度顿珠林藏人社区纪念成立50周年；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长出访美加两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英文媒体《共和报》于本月24号报道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胡世胜向《共和报》暗示，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间的非官方接触仍在进行。尼泊尔《共和报》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是中共国务院下属机构，该研究院南亚所所长胡世胜也被视为有影响力的西藏问题专家。胡世胜向该报表示，这一朝圣行程只有在形成历史性的突破，或者通过双方的互相理解才有可能达到，而且这样的行程在很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特别是今年无法实现。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认为，胡世胜通过尼泊尔媒体给出的暗示，似乎是中共试图将达赖喇嘛从政治中区分开来，以宗教形式来进行对待。
中共在考虑对西藏的政策的时候，我认为他们在区分这么一个，像对待达赖喇嘛，他们是以纯宗教的这种待遇，让达赖喇嘛去访问五台山，那么对藏的行政中央呢，还是跟以往一样的，完全以这种打压、不承认的这样一个态度。
胡世胜向《共和报》表示，如果达赖喇嘛的朝圣成行，这将是一个突破，但觉得不要期望这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因为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间在班禅喇嘛、大西藏、达赖喇嘛的外交关系、西藏自由问题、西藏的历史等方面都有分歧。格桑坚参分析道，中共一旦想出台西藏问题的新政策，就陷入了矛盾。胡世胜所讲的这些分歧都与藏人行政中央有直接关系。
那么要实现这种历史性的突破，要缩小这种达赖喇嘛跟中国政府间的这种分歧，那么所有的这些分歧又是成为一个西藏的政治问题。那么你怎样去分清？那么你的意思，你达赖喇嘛要去访问五台山，那么你必须要承认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吗？让达赖喇嘛缩小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分歧，那么这分歧的焦点在哪里？那么这又不是纯的一个宗教问题，因此我认为中国陷入这么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
在两难的境地下，当局频频释放混乱讯息。格桑坚参认为，中共有可能想要突出达赖喇嘛个人的宗教身份，淡化西藏问题的政治性，以此来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筹码。就在不久前，被称为前中共高官、曾在印北达兰萨拉会见尊者的萧武南邀请 BBC 记者到自己家中，当面展示摆放着的达赖喇嘛法像，并提供了2012年他在印度同尊者见面交谈的视频片段。对当局释放的这些讯息，格桑坚参表示，可以看出中方正在积极探索。
从这些各个迹象里面看出，其实他们也在探讨或者说积极的摸索。那么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跟以往不一样的，习近平当了中国新的领导以来，他们在面对现实以后，正在积极的探索的一些好的一些迹象，我是这么看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境内发生雪崩，有两人不幸罹难。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中国媒体消息，本月24号当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扎嘎寺附近发生大面积雪崩，导致在附近极热公路上行驶的4台车辆与车中17人受困。当局出动救援行动，救出16名受困民众，一人失踪，但被救出的民众中，一人因伤势过重而不幸身亡。稍后发现一名失踪者也已经遇难。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是与尼泊尔交往通商的要道，中尼吉隆口岸就位于该县境内。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德格县中扎克乡藏人次仁吉博于2011年3月与友人在当地张贴西藏自由标语，次年遭到拘捕判刑，今年藏历新年初五当天获得释放。西藏康区德格县年轻藏人次仁吉博、强巴欧珠与洛桑图丹三人于2011年3月6号在德格县中扎克乡张贴写有西藏要自由，引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传单，并附上自己的姓名。之后当局下达通缉令，并拘捕了次仁吉博的父亲桑巴与强巴欧珠的弟弟莫甲，并对3名藏人的家庭每户处以20000元人民币的处罚。据美国之音报道，次仁吉博于2012年不幸遭捕，并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他在狱中获减刑1年，于本月23号藏历牧羊新年初五当天获得释放。另一名张贴标语的藏人洛桑图丹则于2013年逃亡至印度。然而，3人中的强巴乌珠则至今生死不明。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组织在最新发表的全球人权状况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共对压制言论与信仰、歧视藏人和维吾尔人的状况仍然在加剧。国际特赦组织于昨天25号发布了最新的全球人权状况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当局继续严格限制言论自由权，活动人士和维权人士面临骚扰和任意拘留的威胁，酷刑和其他虐待仍广泛存在，许多人无法得到正义。报告也指出，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面临歧视和更严厉的安全镇压，藏人继续在宗教信仰、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权方面面临歧视和限制，数名藏人寺庙领袖、作家、抗议者和活动人士被拘留。报告列出了去年8月西藏比如县藏人民众的和平请愿遭到当局开枪镇压，造成4名藏人死亡，另一名藏人在拘留期间自杀的事件，并记录了去年在西藏各地发生的7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特别提出当局对自焚者亲友或向自焚者表达同情的藏人进行打压的情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乌塔拉坎德邦克莱曼城辖内的顿珠林流亡藏人社区近日为社区成立50周年纪念日举行了庆典，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乌塔拉坎德邦克莱曼城辖内的顿珠林流亡藏人社区成立于1964年6月份。顿珠林社区为主办至尊母亲杯足球赛而决定将社区成立庆典推迟至藏历新年后。 本月24号和25号两天，顿珠林流亡藏人社区的僧俗以各种活动隆重纪念了社区成立50周年。顿珠林流亡藏人社区地方主管办公室秘书罗桑扎西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社区成立纪念日的相关情况。
今天你那个菜你是在西格的什么这个工作走路经常主要看到三年加个兄弟。
罗桑扎西介绍说，本月24号的庆典上，乌塔拉凯德邦森林部部长阿加瓦尔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去琼汪秋等藏裔政要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活动。主办方还邀请了多位流亡藏人艺术家及团体在庆典上表演歌舞，活动还包括伪藏请愿以及播放西藏主题的影片等等。昨天25号庆典活动第二天，西藏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也莅临顿珠林藏人社区，并向当地的藏人僧俗传授了长寿灌顶。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于近日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展开一系列参访行程。本月22号当天，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途经新德里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展开访问。美国北加州藏人协会秘书长冉卓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欧洲次仁部长于本月23号当天抵达旧金山，24和25号两天先后同美国全球领导能力培养机构、贝特西格登基金会以及史丹佛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负责人与学者进行了会面。在美国参访期间，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还同各地的藏人们进行了见面。冉卓介绍说，欧洲次仁部长于昨天2月25号拉嘎日晚间7点钟受北加州藏人协会的邀请，向当地藏人们发表了演说，介绍了目前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在藏人教育事业方面所实行的各项政策，并特别呼吁大家要继续保持团结，遵循达赖喇嘛的教导等。据介绍，从3月1号开始，教育部长欧珠次仁将在加拿大继续展开访问行程。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
在这本自传中，达赖喇嘛反复强调对非暴力抗争原则的坚持。他写道，我本人坚定不移地遵循非暴力理论，这个理论是无上智慧的佛陀首先提出的。当今之世又有印度圣者兼领袖圣雄甘定的付诸实践，从一开始我就强烈反对采用武力来争取重获自由。这些年来，我全力谋求与中国共振和平的解决之道，并且尽力阻止暴力行动，甚至不惜愤怒一些我的人民。正因为佛教的理念和甘地的实践，让达赖喇嘛把非暴力视为一种原则而不是一种策略。如果非暴力仅仅是一种策略，那么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它被可能被更改或放弃。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